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来聊一聊这几天呢，川普总统是和 NFL 的球员之间的这场冲突啊。那双方的争吵呢，从上周一直是延烧到今天啊，这个争吵还是非常厉害。那之前呢，是有 NFL 的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站立表示对国歌的尊敬啊，而是下跪以示抗议，抗议这个种族歧视，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不满哈。那川普总统呢，上周五的时候在阿拉巴马演讲的时候呢，就指出说这样的球员他们是不爱国的，应该是被解雇的，也说呢 NFL 的粉丝应该离场，也是对他们表示这个抗议吧。那川普的一番话呢，也是引起了体育界很大的反弹。这几天呢，从上周日啊到这周一晚上的几场比赛呢，都有上百名球员啊是继续在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而不起立表示对国歌的这个尊敬。那像 NFL 的老板，甚至是包括 NBA 一些球队的这个老板啊，也都对川普的话表示出不满。也有人说呢，现在波多黎各的这个飓风的灾害啊还没有结束，说这个川普就忙着在推特上去和这些球员争吵而不去救灾，说川普是没事找事，不务正业。那不知道这么一个事情啊，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值得看，那它又有哪些看点是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的呢？那子涵是邀请本台主持人方伟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方伟呢，他现在是有给这个英文媒体写专题文章，而且呢，在我看来啊，方伟对美国的一些事务是有比较深入的一些观察的。方伟你好。
啊，子涵好。子涵好，听众朋友好。
嗯，好，方伟，你觉得川普和 NFL 球队之间的这些冲突啊，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件事情呢？
对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不起啊，我觉得是蛮值得谈的啊。那么虽然是表面上看上去纷纷乱乱的一个局啊，那背后他所这个暗藏的这个线呐、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现在存在的一些重大的争论呢，在这件事情上都可以反映出来。那我觉得在直接讲看点之前呢，我先稍微说一下波多黎各吧。那川普最近确实是开了，他是最近开了两次几乎是全员内阁的这个会议，关于波多黎各的救灾。下个星期呢，他会去到这个波多黎各那直接去看一下。那么在这之前呢，早在9月9号，他就已经是专门通过了一个救灾法。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飓风 Maria 还没有经过之前呢，就是只是这个联邦紧急救灾委员会啊，紧急救灾这个叫做办公室啊，和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啊，这个各方面的准备。因为川普做事情是蛮雷厉风行的，所以无论是在休斯顿呢，还是佛罗里达呀，还是波多黎各，其实他的动作是蛮快的。他通过的最新的法律就是从这个波多黎各的出现灾害往后啊，整个6个月，联邦政府全部买单呢。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灾害的，就是乱七八糟东西的清理呀、啊，以及说一些紧急防护措施，联邦政府都是买单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他不务正业呢，我觉得有点就是基本上不是太准确了。我觉得把话题呢还是拉回到啊，我们拉回到这个关于这个 NFL 这件事情上的话呢，来讨论一下是比较，我觉得会比较。主题比较明确。
嗯哼，好，那先是川普为我们讲了，方伟为我们讲了一下川普关于波多黎各那边啊有一些动作，确实是可能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并不多，但是如果去到白宫的官网上去看啊，其实川普的这些动作都是可以看到的哈。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开始之前呢，因为我一直跟着美国的新闻报道嘛，那么确实也包括说一些和一些这个英文媒体啊，约稿，然后呢给做一些专题的文章，所以也可能贡献一些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确实采访了不少的人呢。那么今天在美国呢，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其实现在是两个美国在冲突啊。那从最简单的传统的看法呢，那就是一个是左派是吧，一个是左派的美国，一个是右翼的美国，左派和右翼的冲突。但是你再说的准确一点呢，说可以说是一个叫做表面的美国和一个在表面以下的美国。
嗯，怎么讲？
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如果去看这个网站的话，去看新闻的看的话呢，你会看到说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呢，都是就是对川普负面报道的。那么这里头就是，当然我们采访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机构啊，和一些 我们的采访再加我们的观察呢，基本上都是同样的结论呢、啊。在美国目前呢，在就是叫就是美国的主体的媒体啊，媒体呢，主体的媒体叫做主流媒体呢，基本上都是反川普的，他们都没有什么隐藏的啊。所以你今天到，甚至你今天到这个 Google 的网站上去啊，到 news.google.com， 这是 Google 做的一个叫做聚合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媒体都放在那儿。本来你照道理你会觉得说 Google 这边它应该是蛮 fair 的啊，你从那儿看出来之后啊，那几乎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媒体放上来的都是反川普的。而这里头呢，它放的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那个华盛顿邮报，因为华盛顿邮报呢在各个主流媒体中呢针对川普的负面报道是很强啊。它那个网站下面写行字叫做什么，叫做民主会在黑暗中死亡，它基本上就是宣战了啊，就是邮报已经说宣战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我们也是办媒体嘛，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是说媒体决定跳进战团啊，他不是他去报道社会事实，他是自己去扮演一个演员，这首先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嗯，
好，那么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媒体啊，那基本上是对川普是负面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校，美国的从大学甚至包括中学，还有呢就是好莱坞基本上比例啊，我看下来比例就是9:1的样子，也就是说对川普负面报道是90%，那么对他持正面看法的呢是差不多是10%啊，或者是中性看法。那这也从这个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 Media Research Center 他研究报告中有看出来啊，他基本上就是实际上就一条一条啊去做一个统计下来呢，91%左右啊，90%-91%，在川普竞选的时候和到现在，这媒体的报道的基本上就是负面对这个正面是9:1的样子，91%，超过90%啊。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我说的啊，我说的表面的美国。好，那表面以下的美国是什么呢？其实，表面以下的美国就是川普的支持群众，这些人呢没有声音，因为他手里没有媒体啊，他也没有好莱坞，他也没有电影，他没有声音。你可以说他有什么呢？他有选票。这就是去年啊，其实我在说去年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专门请子涵呢，把川普在阿拉巴马在讲这个 NBA 球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发言呢，我来请子涵放一下好不好？因为我需要这一段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
Wouldn't you love to see one of these NFL owners when somebody disrespects our flag to say, "Get that son of a bitch off the field right now, out, he's fired."He's fired!
啊，对的啊，我让大家听的是什么呢？倒不是说这个川普他说的话，大家在媒体中已经报道出来了啊，说话很直白。我向大家注意的就是那个观众的反应啊，
现场的气氛哈。
现场气氛非常强，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表面以下的美国。那么就是这个人群它存在啊，而且人群相当大，这是为什么去年11月8日出现一个跌破眼镜的大翻盘。从希拉里个人，那么没有人会知道川普能赢得上总统。那么川普就是表面上看来一再创造这个不可能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奇迹吧，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就是说表面以下的美国在那里，他们没有声音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但是他们有选票，他们有看法，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看法不容易浮现出来，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看法。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啊，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
要注意。对，见到过这种说法哈，沉默的大多数的说法。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把热线电话打开。听众朋友，您对这件事情啊，川普总统和 NFL 球员之间的冲突，你有任何的看法呢？也欢迎您来表达您的观点。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我们今天
我是方伟。
子涵和方伟今天和你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有关最近啊，川普总统和 NFL 球员之间的这场争吵。那您觉得双方哪一边您更支持呢？您觉得是应该表示对国旗和国歌的尊重，站立表示出一种敬意，还是说像球员们说的那样，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您的任何看法都欢迎您打热线上来，来一起聊。那刚才方伟又跟我们谈到，从他的观察来看，他看到是有两个美国存在啊。方伟，请继续。
好，那么回到关于这件事情的争论呢，就是我觉得最初啊，就是大家会，就是左派人士会提出来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对不对？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那么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啊，所以这些球员做他的事情是他的权利啊。那么虽然是这么说，这说的没有错啊，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种场合，那么不去对这个国歌致敬啊，而去自己下跪，采取别的方式，这确实是美国人的言论自由。那么美国人还不光是这个了，你包括说你去如果在烧国旗啊，你如果在现场你把国旗给烧掉，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定呢都是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所保障的一个权利啊，这是美国宪法的精神所在。所以呢在美国最高法院早就裁定说你就是说做的事情就算过火，但是呢只要是表示你言论自由的话呢，那都不触法，都不违法。好，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美国精神中的一种反应吧，叫做我虽然不一定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呢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但是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呢，虽然就是说有的华人会认为说这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其实准确的说啊，子涵，准确说不是的。
为什么
呢？对，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其实是刚才说的左右双方都认同的，就是即使是川普总统啊说他们这个把他们赶走，他也没有说你违法。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涉及的是法律问题，就一个人做这个事情他会有没有人身危险，他会不会抓起来，会不会被关起来，是这个意义上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是没有问题的。不光是你下跪没问题，你烧国旗都没问题。好，那么这其实不是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说反过来是另外一回事啊。虽然宪法保障你的权利，但是你的权利得不得到公众的认同，就是虽然就是我认同你的权利，但是不代表我同意你的权利。
虽然不违法，但是这么做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对，其实主要争的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这里头没有言论自由的一许，双方都同意啊。即使说川普说这个 NFL 啊，国家这个橄榄球联盟的老板把他给开除，这也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除的话，咱们假设啊，说这个话的川普也是他的言论自由。OK， 把他真的把他开除的那个球队老板也是他的言论自由。这是他自己的权利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准确的看呢，这方面是并没有问题的，就双方都同意。现在的问题是说，在这种言论自由都有保障，谁都有话，有权说他的话或者采取他的动作，包括把谁解雇之外，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它对不对，在价值或者道德上公众的认同如何，所以主要是这个问题。那当然了，我想我们来讲一下双方的不同观点啊。对于这些第一个下跪的球员，那么对他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方式来抗议这个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过度暴力。
对，子涵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的问题是说，那既然说是表达的对这个警察的不满相当于一种对国家机器的不满，那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和国家相关的这么一个仪式上去表达不满。
这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理由。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理由的它的合理性吧，或者从不同人的角度的观点来怎么看待它。这就是说比如说左派，或者说刚才说了 NFL 啊，这个 NBA 啊，这是 NFL 70%啊，70%都是黑人球员，所以黑人球员的比例特别大，他跟这个国家棒球联盟啊，也好和国家冰球联盟就不一样。这两个球员，刚才打篮球和打踢足球的啊，就是打足球的，这个都是黑人比例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反弹比较强，都站在这个下跪的球员这边呢，有他就是说群体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可以，你可以理解他会是这样子啊。但是呢问题是这件事情如果从另外一面来看的话啊，就是说国旗呢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啊，是一个国家所有这个国民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凝聚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国家团结的象征。那他现在这个反对方的人是说，你认为这个白人警察对黑人过度暴力，然后你就在这样一个场合，在奏国歌的时候啊，在表达我们国家象征的时候，你去抗议这个象征，你去抗议这个国家。就是你本来想表达的是种族问题啊，这个国家所存在的种族问题，你现在去抗议这个国家的象征，你这一步是不是走得太过了？就这个意思啊，是否走得太过？
方伟，你觉得呢？按你的这个观察和理解。
当然我们在电台上一般不太讲咱们自己的这个观点，我主要是引述一些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观察的这个嘉宾或者说我们采访的人士的观点。
好，
但是你要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你要问我个人的话啊，我也可以就是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好，那方伟，在你说你的观点之前，我们还是请听众朋友优先啊，我们请这个在线的一位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他的观点。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姓陈，你好。
陈女士您好，请讲。
我是因为当年我学新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道理论的问题，就是说 倾向性和选择性的一致性。那就是说新闻不断的从一个方面去报道一件事情，那么给大家呢就蒙蔽了双眼，那么他选择了不报道那一面，那就是说明他倾向于另一面，所以呢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说看不到那个事情的真实的情况，只是像方伟说的，像那个川普选举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所有的新闻都说哎呀都不支持他，好像都怎么样，其实事实也不是那样。所以就是说作为听众呢，我觉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要被蒙蔽了，就是尽量的多找渠道，从反面从他的其他的方面去看这件事情的本质，这样的话不会歪曲这件事的事实，也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说到这个就是群员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他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来抗议，不应该这样对国旗这种不敬。谢谢。
好，谢谢陈女士分享您的观点哈。
其实这个我如果说我的观点的话，我跟陈女士的观点也很相像，因为对不起啊，因为这个就是说他要去表达这个白人警察对于黑人的过度暴力啊，他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啊，刚才说了言论自由，你烧国旗都没人抓你，你有足够多的言论表达你的观点。我这里头是引述我采访的一个嘉宾的观点，我作为个人我蛮同意的啊，就是这些球员呢一个个都是社会名流，他是有钱，他钱非常多，对不对？他平均的工资是200万以上，最低工资是200万以上，平均是400万，有的是几千万元的工资。他们呢有足够多的公众注意让他表达他的观点，他可以去竞选公职，他可以去写书，他可以去写文章，他可以接受采访，他有足够多的方式去表达他的东西，他不是没有让他讲话，逼到他不得不选择下跪。但是呢他没有去做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他都没有，就绝大多数都没有怎么做。就是用我采访的一个嘉宾啊，他的话说，这些人是在偷懒，就他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功夫他不去做，他就选择在那下跪。也就是说呢，换而言之吧，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假如有个朋友是吧，比如说子涵，你觉得方伟就是开会老迟到是吧，有个缺点，那么呢以后方伟一出现，你就跟大家所有说，我批判方伟，方伟是个坏蛋。你并不是去讲说方伟你迟到，你老迟到，你不能老迟到，你能不能改正这个观点，你说方伟是坏人，我在任何场合我都不尊重方伟。那因为在这种场合呢，就是说我采访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媒体英文媒体的一个编辑啊，一个主编，他就说呢，他说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下跪和站立，就说右手扶胸啊，就说他说在那个时候呢，你只有这两个选择，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一个讲坛，有一个麦克给你5分钟让你表达你的观点，那不是一个表达你观点的这种观点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说你表达的就是我跪下来，我就是不尊重国旗，起码绝大多数人是这么看的。
就好像我看到你的缺点了就说你是个坏蛋，那他看到美国社会有他不满的一面，他就以那种方式来不尊重这个国家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对，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在种族上存在一些问题呢，我就选择我可以就是说就是不尊重他的国歌，不尊重他的国旗，不尊重这个国家的象征，而这个国家是基本上是大家的一个共同体嘛，因为这个国家我们才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在这种场合呢，就是这步就走的真的是很过，就本来是说的是这件事情，你就把全盘否定，把这个国家否定来表达你刚才的那么一个叫做我想叫做强烈的看法吧。那么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吗？
是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我们也把问题留给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表达您的观点。刚才陈女士也分享了她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哈。那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是888-275-1628，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子涵。
我是方伟。
我们正在聊的是川普总统和 NFL 球员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那我们热线也是打开的，听众朋友任何的观点也欢迎您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先接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哎，您好啊，我姓王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哎，好，王先生，
赶紧说一下。
好。
好，多谢两位主持人哈，我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跪 是怎么一种形式就造成了不敬呢？我还不太理解。那他如果要是单膝下跪奏国歌这种表达方式，我不明白这个是，这不是跪下来更尊重了吗？我不太明白是怎么个不尊重。
嗯，好，谢谢王先生的问题。
我不太明白这个
啊，好问题。
对对对，我这问题有点可能 out of question 啊。
不会，好，
没事，
问一问
挺好，挺好。对，对，其实对于华人来说，我就直接回答一下子涵啊。这个对于华人来说，你看见在国歌奏国歌的时候，他跪下来不是挺尊敬的吗？
嗯。
以我们华人的观感是这样子的啊，只是说呢，一般奏国歌，那么美国的这样的这个习惯的礼仪就是站立在那里，这个右手扶胸，扶左胸啊，这就是他这个大家共识的一种对国这个对国家的敬礼，就好像军礼你怎么敬一样。那么他们这么选择呢，他只是选择不像刚才那么做 ，OK。他就跪下来，就是我不做你规定的对国旗致敬的对国歌致敬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呢，你去看他一眼的话呢，倒没有什么很不敬，甚至我们觉得华人是多尊敬啊。那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遵照你让我致敬那个方式致敬，我要选别的方法。
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文化和传统哈。好，那也谢谢王先生的问题，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Hello， 你好，我姓于，这样啊。
哎，于先生，请讲。
这个这件事情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
好。
基本上我的判断是，第一，这件事情是可笑、可耻和可恨的。
嗯，
这个实际上啊，这个你们刚才谈呢，都是谈表面的问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实质。这个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他们表面上，他们有抗议啊，这个那个，这个什么警察呀，什么杀这个弄这个什么种族问题，这个那个，实际上都不是。这些问题在奥巴马时期就一直存在，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奥巴马时代就有，在川普时代也有。那么问题是在奥巴马时代这些球员为什么没有单膝下跪去表达他们的愤怒，而在川普总统的时候他们采取这个措施。实际上从这个问题的实质看，他们反对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总统川普总统，他们反对的是川普总统，不是反对这个事情的本身。这个我认为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嗯，
你知道吗？当然了，他们那些球员都是百万富翁啊，怎么怎么的，有很多人反对啊，怎么的呀？这些粉丝们愤怒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钱每一分钱都是从这些粉丝来的，都是从商家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实质的本身不是反对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反对川普总统。谢谢。
嗯，好，谢谢于先生啊，他是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观察啊，从问题的表面看问题的实质啊。好，那方伟，你有什么想点评的吗？关于于先生的这个想法？
对，刚才于先生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美国人的普遍的一种感觉，这些球员赚非常多的钱，非常非常有钱，非常有特权，而这个东西呢是 NFL 给他的，是或者说换而言之是这个国家的 NFL 给他的，就这个国家给他如此之多，那么他在这种场合对国家其实是一种羞辱了啊。那虽然这个华人看来单膝下跪是还是不难看的，但是他其实是没有敬礼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于先生所说的这个本质上他在抵抗川普，那么他抵抗川普的本质又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其实要探讨的，今天其实没有太多时间了啊。抵抗川普的本身的原因呢，是因为川普其实他挑战了所有在过去四五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那么所有这些就是美国现在存在的根本上就是一个价值之争啊，是个价值之争。其实我们往前看一看啊，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现在非常这个盛行的这个同性恋的认同，变性婚姻的认，这个双性，这个变同性的婚姻的认同，变性人的权利等等之类的啊。当整个社会变成认同这种同性之间可以结婚，这个变性之间可以随便可以自我认定我是男性或者女性的时候，美国传统的家庭概念，我们人类所认定的家庭概念就瓦解掉了，再往下走就会瓦解掉。 那么其实常常这种变性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个体，甚至就这么一个16岁的一个小孩子，大家为了让他不难受，让他心里如何能够那个，做的结果就是瓦解掉整个的我们的传统家庭观念。那么从前一阵这个拖到李将军像的这样一个例子啊，大家说李将军虽然这个人在美国历史上很受尊重，人格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当初替南方邦联打仗，南方邦联是维护奴隶制的，那么呢因为这个把他拖倒，如果大家都点头的话，对啊是应该拖倒啊，他干嘛为南方邦联打仗呢？那往下就可以去拖倒乔治华盛顿的像，可以去拖倒这个托马斯杰芬逊的像，因为他们都是蓄奴者，就可以拿今天这种一路就推过去。假如说呢，咱们今天想想看啊，
方伟你只有半分钟了
啊。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在这种场合因为这个原因对国旗不致敬的话， NBA 也可以这么做，这个国家棒球联盟也可以这么做，那么学校在升国旗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做，大家都可以这么做。这样做下来之后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对于凝聚这个国家的象征就瓦解掉了。
嗯哼，
这个就是说因为小事，最后因为一个小的所谓的正义啊，最后可能会瓦解到整个大的东西。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价值之争的真正的危险。
嗯，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讨论啊，我们以后再开放热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很抱歉啊，不能够再接您的热线了，那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互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
嗯，我是方伟，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